我们之前知道了，就是在陶瓶上，艺术家还会镌刻自己的名字。
对。
那么在雕塑作品上，有没有一些人也留下了自己让后人一直仰望的名字？
有。所以在这个当时呢，有一些重要的雕刻家，你比如像菲迪亚斯啊，普拉克西特列斯啊，波利克利特斯啊，这样的一些人，包括刘希波斯，他们的名字保留下来。所以这个呢，就体现出，就是因为当时希腊它是一个共和国的那种民主制，所以在这个里面对人的尊重，我们可以通过就是他对艺术家的尊重能够看得出来。所以有很多艺术家的名字保留下来。
那他们的作品都有哪些呢？
比如说米龙，特别著名的，他有一件作品叫《掷铁饼者》，这个肯定所有人都知道。
对，《
掷铁饼者》就是现在已经成了这个体育运动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标志，表现了一个运动员这个把铁饼准备掷出去之前的那么一个瞬间，把那个铁饼悠到了身后最高的地方，是吧？马上就要往前扔出去的这个瞬间，其实它代表了这个艺术家对这个运动，是吧？他这种表现是非常的准确的啊，非常的生动的。他一定是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才能达到这样一个水平。
那是古典奥林匹克运动会啊，我们现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是由那儿而产生的。像这样的一些活动，因为当时希腊各个城邦为了避免战争而进行的，应该是祭祀神的一些活动哈。那像这样的一些活动，对于艺术的创作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当时的很多这个雕像保留下来的雕像呢，表现的就是运动员。当然你比如说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说过它是奉献给大神宙斯的。一般认为它的这个创始者呢，缘起呢，宙斯和他在人间的儿子赫拉克勒斯，就是或者我们反正海格力斯那个大力神，奉献给这些神的。那这些作品呢，就当你这个运动员获胜以后，那他会比如说诗人会给他写诗歌来赞美他，然后呢艺术家会给他塑雕像，这些雕像就立在神庙的外面供人景仰。
这奖品是吗？
这实际上也不叫奖品，就是说你搁在神庙外面的，那你可能这个人还要回到自己城邦去，但是这种荣誉保留在那儿了，是吧？其实当时他们就说呢，这个运动会本身并不给你发很高的奖金，可能就是给你个桂冠，头上给你编一个花冠，但是呢实际上他获得的这种物质财富是回到城邦以后，因为他为城邦争得了荣誉，可能会给他很多的这个物质上的奖赏。但是我觉得其实它体现了一种艺术跟这个体育的这种结合，是吧？艺术家做作品来颂扬一个健美的一个运动员，它其实也给艺术一定的刺激。而且当时呢奥林匹克运动会是裸体进行的，这个为这个艺术家观察人体啊，其实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很便利的条件。
所以裸体形象在欧洲比较多见，而在我们东方可能比较少见，也因为这个原因是吗？
应该有这方面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希腊这个地方呢，它属于地中海式气候，地中海式气候呢冬雨型，冬天寒冷多雨，夏天呢高温，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人可以裸露身体，因为它太热了，是吧？可以穿的少一点。另外再加上这种体育运动啊，再加上人对这种，因为神又跟人是同形同性的，他是更完美的人，所以大家对这种完美的身体，他有一种天然的一种羡慕，一种敬慕，是吧？他不会认为这种是这个会淫会道的东西，他认为这种完美的身体恰恰体现了你这个人是一个具有神性的，甚至是吧，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典型，大家都很推崇这样的人。
看到这个掷铁饼者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体形象。
对，
那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别的一些运动员的形象？
运动员有，还有刮汗屋的运动员，束发带的运动员，这样一些作品保留下来。刮汗屋的运动员就是表现，因为他们当时裸体进行，身上涂了这个橄榄油，然后再进行，比如通常是摔跤，因为当时好像体育运动会啊，项目没现在这么多，主要是跑步、拳击，还有赛马车这种最简单的一个项目，举重物大概有这样的一些项目。总体来讲不像现在的，所以包括摔跤这样的项目呢，你身上涂着油膏在摔跤，身上肯定会沾上泥。沾泥了以后呢，比赛完了要去清洗身体的时候，他先有一个刮泥板，先把身上的泥刮掉。这个当时做的这作品就是一个刮汗屋的运动员，这个就是表现那个运动员的形象。还有一个是束发带的运动员，就是头上要束一个发带，这个其实是防汗呢、这样的一些作用，是吧？要把头发束起来。这个当然他保留下来就是一个残的手都不在了，但是呢推测呢他应该是在束发带的这么一个运动员。
就是一个动态形象。
一个动态形象，这个时候。
实际上奥运会的起源与古希腊共和国的社会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公元前9至8世纪，希腊共和国氏族社会逐步瓦解，城邦制的奴隶社会逐渐形成，建立了200多个城邦。城邦各自为政，无统一君主，城邦之间战争不断。为了应付战争，各城邦都积极训练士兵。 斯巴达城邦儿童从7岁起就由国家抚养，并从事体育、军事训练，过着军事生活。战争需要士兵，士兵需要强壮身体，而体育是培养能征善战士兵的有力手段。战争促进了希腊共和国体育运动的开展，古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也带有明显的军事烙印。连续不断的战事使人民感到厌恶，普遍渴望能有一个赖以休养生息的和平环境。后来，斯巴达王和伊利斯王签订了神圣休战月条约，于是为准备兵员的军事训练和体育竞技逐渐变为和平与友谊的运动会。在古希腊有4大祭礼竞技赛会，其中以祭祀万神之王宙斯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名声最高。奥运会在古希腊人心目中是整个希腊民族精神的象征，其延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
那这一时期有哪些著名的建筑？这个建筑雕塑方面又致力于表现什么样的一种形式呢？
当时可能最著名的建筑就是雅典卫城。这个雅典卫城呢，实际上早就有了，古风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呢，因为希波战争呢，波斯人攻到那个雅典，然后呢，雅典人当时为了防卫，就退到了雅典卫城上面，然后把这些城市上面的一些这个建筑也毁掉了，作为这个防御的这些石头啊砸下去，就等于把这个建筑就毁掉。然后后来呢，波斯人又攻上来，等于把这个建筑就毁了。后来这等于在希波战争希腊人获胜以后，在这个废墟上重建了雅典卫城。重建的时候呢，他把这些旧有的废墟呢，他没有都像咱们都给他清理干净了，然后给他重新再盖，没有，他把有些废墟的地方保留下来。但是在这里面呢，他重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筑，就是神庙，称为帕特农神庙，咱们中国翻成帕特农或者巴特农。这个神庙呢，实际上呢是献给谁的呢？献给雅典娜的。雅典娜呢是希腊雅典的保护神，叫雅典娜。
这好像还有一传说哈，
传说他跟波塞冬两个人争着要当雅典的保护神，那最后呢是雅典娜获胜了。所以这个神庙呢，它就是一个当时建筑雕塑的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所以在这个它的中楣这个部分，就是当时那个三角楣那个部分有浮雕，然后呢在它四周的饰带上面呢也有这个浮雕。但是呢不幸的就是这个建筑呢它命运多舛，就是在后来呢希腊人呢被马其顿人征服，后来呢罗马人又征服了这个希腊，后来基督教兴起，这些东西都被视为异教的，所以呢当时呢据说这个巴特农神庙曾经被改为教堂。再后来呢这个土耳其人呢又占领了希腊，但是土耳其人他是不信这个基督教的，他也不信这个异教，他是信伊斯兰教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古代神庙呢，在他眼里就不是特别的有意义，对他来讲没什么价值。所以这个神庙呢曾经被土耳其人呢用来装军火，后来就有一次跟这个威尼斯人打仗的时候呢，威尼斯人的一颗炮弹就打到这个顶子上，一下的军火库就炸了，等于就把顶子就掀飞了，就没有了。后来到19世纪初的时候，英国的一个叫埃尔金的驻土耳其的一个大使，他呢对古代的文物感兴趣，然后他就跟那个苏丹说，能不能让我去测量一下这些古迹，因为这散布了很多这个古迹。大家也知道这个希腊当时就是没独立的，是在这个土耳其人控制之下的。我们还知道后来这个希腊的这个民族解放战争的时候，英国的诗人拜伦就是帮着希腊人去打仗的，希望希腊独立，还有这样一段历史。所以这个时期呢，就是希腊还在土耳其人的控制之下。那么这个埃尔金呢就去测量这些，然后呢他又跟这个苏丹谈说能不能运作点研究，那苏丹人拿走吧，他不太在意，花了很少的钱就把巴特农神庙三角楣包括里面饰带上的浮雕全都给他，然后他就开始用船往回运，运回了这个英国。后来因为这个埃尔金家里破产了，破产以后呢把这个大概只卖了3万英镑卖给了大英博物馆，现在就成了大英博物馆里面的镇馆之宝。大家如果去大英博物馆一定要去看这个所谓的埃尔金大理石，其实就指的是巴特农神庙上的三角楣和周边的这样的一些浮雕，它代表了古典艺术的典范。
那它和古风时期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从这个三角楣当中可以了解到它们之间的异同吗？
可以了解，古风时期对于这三角楣的处理咱们上次也看到了，就中间的人很大，因为两边的越来越窄，这人就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做得很小。其实这个并不符合我们常理的那种视觉，是吧？所以现在呢到古典时期他就开始注意用人的这种姿态来把这个三角楣填满，中间是站立的，是吧？然后两边呢是这个比如说从这个半蹲的坐着的，然后最后躺着的， 这样的一个形象呢，把这个三角没填满，人呢基本上是等大的。这样的话，我们看上去就更加的真实自然，
就艺术变得更成熟了。
更成熟，在这个意义上讲呢，艺术家处理这种题材的能力更强了。
整个雅典卫城的建筑雕塑艺术，尤其是帕特农神庙上的装饰雕塑，体现了希腊古典盛期的雕塑成就，它标志着希腊古典雕塑的高峰。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说过，他们好像年年长春的神物，能够摆脱岁月的折磨，在他们的结构之中似乎蕴藏着某种永生的活力和不死的精神。那么这些精巧的建筑雕塑都是由谁来带领完成的呢？其中最为著名的作品《命运三女神》会有怎样的辗转经历呢？希腊化时期我们非常熟悉的米洛斯的阿芙罗狄特，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断臂维纳斯，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呢？想成为真正的艺术青年，就请关注《艺海藏家之西方艺术史》系列。
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